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达瓦。我们接着讲述阿里的七宗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是人文旅行的爱好者，阿里将会是你的最佳旅行目的地。因为阿里是西藏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地方，相对于拉萨，阿里更多元化的宗教氛围往往能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耆那教，来自康藏地区的已经被边缘化的本教，还有已经在西藏这片土地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每一种信仰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和寄托。没有矛盾，和睦相处。而如此众多的宗教中，最先在阿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开枝散叶、发展壮大的，就是西藏最为古老的宗教本教。本教的诞生与发展与象雄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远古时期的阿里高原，人们过着相对原始的狩猎生活，如同很多的原始游牧民族一样，渐渐地产生了对大自然万物的崇拜，原始本教应运而生。而当时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不同的游牧部落，由于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各种五花八门的原始崇拜的内容。有的部落喜欢宰杀牛羊祭祀，有的部落热衷于诵念咒语，有的部落甚至用部落之间战争的俘虏来进行活祭。总之，原始的本教概念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后来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原始本教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一位在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诞生了，那就是雍仲本教的创立者辛饶弥沃。传说他诞生在冈底斯山脉的一个叫卫摩龙人的地方。根据历史学家研究，这个卫摩龙人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冈仁波齐附近。辛饶弥沃在原始本教的基础上创立了雍仲本教，摒弃了原始本教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对社会有害的杀生祭祀的内容，并且系统地创立了雍仲本教的理论体系，就此开启了青藏高原的文明时代。并且雍仲本教对西藏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甚至是未来要传入西藏的，并且与雍仲本教斗争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佛教，都深受雍仲本教的影响。时至今日的本教依然影响着几乎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族人。维桑祈福、瓦金帆、萨隆达、转山转湖、用赞巴制作朵玛来代替活物祭祀等等，我们今天习惯性地认为是藏传佛教体系内的东西，其实都是来源于古老的本教传承。因此，德国有一位宗教学者霍夫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在西藏，似乎是佛教占领了舞台，但却上演着本教的节目。后来的历史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虽然象雄王朝被吐蕃王朝所灭，但是本教却深入到了吐蕃王朝的各个阶层，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在读西藏的古代历史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西藏的古代史更多的其实就是一部宗教史，都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因此，历史上的本教，特别是吐蕃王朝时期的本教，一直都被打上了破坏佛教的邪恶者的烙印。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佛本之争，本教最终被边缘化，但是本教并没有彻底消失，并且本教徒也是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他们借鉴藏传佛教的戒律、修习、经论、仪轨等，完善和发展了本教，最终使得本教发展到了今天，才使得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到西藏最古老的宗教传承。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市乡的古如江寺，就是阿里地区最为悠久的本教寺庙。如果有朋友路过，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参观。藏传佛教除了接收本教的一些宗教传统，同样也把本教的神山接收到藏传佛教的神山序列里。其中地位最为殊胜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及的冈仁波齐神山了。在这里，我就不展开讲冈仁波齐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讲。 除了本教和藏传佛教之外呢，更令大家感到神奇的是，为什么诞生于南亚印度的印度教和耆那教也奉阿里为圣地，甚至不远万里前来朝圣。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印度教和耆那教之所以将阿里的冈底斯山一带视为圣地，最重要的是这里发育了养育他们的河流。远古的人类其实都有一种沿河溯源的情节。印度的最古老的宗教耆那教的教徒把冈仁波齐称作阿什塔伯达，意思就是世界之巅。耆那教教徒认为耆那教的创立者瑞斯哈巴纳刹就是在这里修炼成道得到解脱的。而印度教徒则认为呢，他们的主神毁灭之神湿婆神就居住在冈仁波齐，而他的妻子乌玛女神就经常在马旁雍措里沐浴。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教徒来到这里总要去神山圣湖朝圣的原因了。阿里就是这样一个神圣的信仰之地。我有时候会想，这里是不是和著名的三教圣地耶路撒冷有几分神似，都是几大宗教汇集的信仰之地。不同的是，阿里带给我们的也许永远只有平静和安宁。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阿里就是我们心中的信仰。我们崇拜的也许不是万佛殿里的诸神，而是阿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大家说是吗？说完了最神圣的阿里高原，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游人来说，阿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它壮观的自然风光。就像我开篇讲到的那样，如果西藏有十分美，那么七分都给了阿里。虽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说法，但是我相信凡是去过阿里的朋友无不为阿里壮美的自然景观所赞叹。如果要我选出心中阿里最壮观的地方，我想一定非扎达土林莫属了。这种奇特的地理景观，我相信每一位有幸一睹的人都会深深地被吸引。整个扎达土林的分布面积达到了2500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发源于冈底斯山脉的象泉河在山谷里蜿蜒流淌，流入了扎达盆地。在神奇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下，在远古时期的湖底被抬升得越来越高，又在数百万年的风吹雨打下，厚达500多米的湖底沉积层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艺术家雕刻得奇形怪状，有些像废弃多年的古堡，有些像成排站立的武士雕像，有些像高高矗立的瞭望塔，还有些像一群要一跃而起的猛兽。总之，我发现只要你有想象力，你几乎可以把这里的土林和一切东西联想起来。2500多平方公里的土林主要分为三条沟：扎达沟、桑达沟和狭义沟。我们大部分去到扎达的朋友一般都只去过桑达沟，那就是从新藏公路219国道巴尔滨站前往扎达县城的途中我们看到的土林样子。沿途会经过一个叫马王堂的观景台，是居高临下观赏土林的比较好的角度。这里可以看到扎达土林比较少见的蒙古包式的土林。其他的两条沟相对去的人就比较少了，一条叫扎达沟，如果你从扎达前往狮泉河要走经过纳布如的那条路，或者从扎达县城去往东嘎皮央遗址，就会路过扎达沟。在去东嘎皮央遗址的路上呢，会经过一个叫扎布拉的观景台，这里是近距离拍摄土林的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在扎布拉观景台目光所及之地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土林，非常壮观。扎达沟内的土林大多都是那种台阶式的土林，层层堆叠，也是气势不凡。还有一条沟呢，叫狭义沟，这里的土林呢，我个人觉得是最有特色的。狭义沟不在前往扎达县城的大路上，如果想去这里呢，需要专门从扎达县城前往香孜乡。这里是相对开发较晚的一片土林，所以还相对保留了最原始的土林风貌。狭义沟的很多土林呈笋状，一排排矗立在山间，而且由于这里的土林中的沙土富含铁等金属元素，加上数百万年的氧化，使得土林呈现出各种金属质感的色彩。如果光线好的话， 可以拍到各种色彩斑斓的图灵，真的是如梦如幻。当然，除了以上三条沟，扎达图灵还有很多不错的角度，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未来我们做扎达专题节目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述攻略。除了壮美的土灵外，当你不远万里长途跋涉进入阿里时，阿里迎接你的就是它最美的神山圣湖。毫无疑问，这里的风景也是世界级的。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脉绵延到了阿里，就在这里，他们如同对彼此有了吸引力一般，在这里神奇地握手相迎。两座伟大的山脉在这里最近的距离也不到几十公里，中间流出了一块巨大的谷地，举目望去，冈仁波齐与纳木纳尼峰遥相呼应，神户马旁雍措和拉昂措心心相惜。无需多言，站在这里，我们只需静静欣赏这360度无死角的举世无双的风光。离开扎达土林和神山圣湖，如果你觉得阿里的壮美就此结束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除了这些举世闻名的地方，阿里还有更多壮美的风光等着大家去发现。不论是国际湖班公错一咸一淡的神奇，还是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错的辽阔，亦或是奔跑着藏羚羊和藏野驴的羌塘荒原的壮美，还有无数我们甚至叫不上名字的大小湖泊盐湖，阿里还是有太多的美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总是会有人说，只有历尽艰辛到过阿里，你才能真正领略到大自然的雄伟与神奇。好了，本期关于阿里的最神圣和最壮观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在这里可以插播一个小广告，今年的8月份呢，我会再次前往阿里，去为大家探寻那些还少有游客打扰的秘境。如果你也有兴趣，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一路上听达瓦为你讲述阿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传奇故事，不妨和达瓦一起开启一段传奇的旅程吧。关于旅行的具体时间和线路，可以留言给达瓦。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